弟兄姐妹平安，今日信息嘅经文系记载响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至到二十六节，好唔好？我请我左手边嘅弟兄姐妹读单数，我右手边嘅读双数，咁即系换句话系右手边读先，预备起。他们从伯大利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树叶，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里买卖的人，推倒断门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么？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到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上帝。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他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上帝透过一位弟兄将呢段经文呢就送咗俾我。几个月前呢，响圣恩教会有一位嘅弟兄，咁呢佢就联络我，佢话 ,Steven, 你可唔可以帮我解答一个圣经嘅问题。咁佢就开始问，说耶稣点解要咒诅无花果树以至到佢凋谢呢？因为当时唔系无花果树应该结果子嘅季节，佢冇果子系理所当然嘅。我唔明白点解耶稣要置佢于死地囉。咁我唔知道正话大家读完呢段经文嘅时候，你会唔会有同一个嘅问题要问呢？当我仔细去读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先发觉到原来呢段经文系唔系咁容易明白。原来系新约圣经里面呢其中一段比较难明白嘅经文。经文难解嘅地方呢有三个。第一就系唔合理。你会发觉佢好唔 make sense, 好多嘅问号，当你读呢段经文嘅时候。第二就系我哋都会问，究竟呢段经文要传达一个咩信息呢？同埋就系呢段经文嘅上下文关系有啲咩嘅意思，响边一度呢佢嘅关系。如果我哋如果大家手上系揸住和合本圣经嘅，或者大家啲电子版，你都会睇到呢，其实佢系将呢段经文分开咗三段嚟到去睇。而佢都有啲标题嘅，可以读俾大家听。第一段呢就喺十二到第十四节，就讲无花果树被咒诅。第二段系洁净圣殿，系十五到十九节。而第三段呢系信心嘅能力，系第二十到二十六节。嗱，睇起嚟呢三段嘅经文所讲嘅系其实系风马牛不相合。究竟无花果树、洁净圣殿同埋信心功课呢三者有啲咩关联嘅地方呢？佢哋嘅意思系咩嘢呢？究竟上帝喺呢段经文要同我哋学习啲咩嘅功课呢？ 好唔好？我哋将以下时间我哋恭敬仰望喺神嘅手里边，我哋低头祈祷。亲爱圣灵，我哋求你引导我哋进入真理，预备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去承载你今日对我哋所讲嘅每一句说话，帮助我哋唔单止单单系听到，而使我哋更加愿意听而去行。求主加添我哋嘅力量，我哋将一时间恭敬嘅仰望喺你嘅手里边，求圣灵帮助我哋，愿孩子口中嘅言语、弟兄姊妹嘅心思同埋意念，蒙圣灵嘅启迪，蒙主嘅悦纳，祷告交托系奉主耶稣嘅名，Amen。要了解呢段经文咧，首先或者我哋可以从经文嘅结构嚟到入手。马可福音叙事嘅特色咧，佢系好喜欢用两件嘅唔同嘅事，但系放响同一个嘅环境、同一个嘅地方嗰度一齐讲嘅。咁最明显或者大家比较熟悉一段经文咧，就响第五章。嗰度咧系讲到本会堂嘅艾老，咁佢个女咧就病到差唔多要死，咁艾老就去到出边揾耶稣，希望耶稣可以去佢屋企嚟到医治佢个女儿。但系响同一时间，有一个患咗血流病12年嘅妇女，咁佢嚟到偷偷地摸耶稣嘅衣裳，当佢一摸耶稣件衫之后，佢嘅血流就即刻停止。咁然之后，又去翻艾老嗰度，咁然之后咧，耶稣就跟艾老去佢屋企。咁你会发觉咧，系两件事情。艾老嗰件事系上下，中间系加插咗患12年血流病呢个嘅妇女。嗱，其实我哋今日睇呢段经文咧，其实嗰个结构嘅表达都系差唔多。正话或者同已经打咗嗰个 slide 出嚟吓。第一个段落咧，就系讲耶稣就坐一棵唔结果子嘅无花果树。咁第三个段落咧，耶稣就解说究竟呢棵无花果树被咒诅之后引申出嚟嘅祈祷一啲嘅问题。而中间咧就夹咗一段咧系关于洁净圣殿呢段嘅经文。嗱，我哋呢个结构咧，我哋查经嘅时候咧，我哋都学过就系 ABA 嘅结构，或者简单啲咧，我哋叫三文治式嘅结构。大家有冇食过三文治啊？或者有冇 slide 我哋三文治？有啲肚饿吓。咁咧三文治咧就好特别嘅，就系面包响上高，面包下低，中间就系、是、你话乜都好啦吓，煙肉、火腿蛋又好，火腿又好吓。咁我想问大家，三文治最重要系边一个部分啊？中间吓就系、是、嗰个器肉啊，三文治系中间个部分。嗱，从呢个嘅结构咧。我哋睇翻呢段经文咧，其实我哋了解到，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同埋洁净圣殿系息息相关嘅。但究竟作者用呢一个结构实质嘅用意系咩嘢咧？我哋一齐去睇睇呢段经文嘅内容。我哋希望可以从呢个内容里边，我哋揾出一啲嘅答案。嗱，我哋睇第一段，第一段咧就系讲无花果被咒诅。但是第12到第14节，我想麻烦弟兄姊妹帮我再读一读好吗？第12到第14节，预备起。唔该晒。嗱，呢个经文嘅背景咧，就系耶稣喺佢人生最后一个礼拜，佢进入耶路撒冷。佢原先系住响北边嘅加利利，但系佢知道佢最终要被钉死响耶路撒冷呢个地方，于是佢就同门徒就南下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一个系一个山城，咁山上系即系圣殿啊，圣殿就响耶路撒冷嘅山上。咁距离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伯大尼，由圣殿去伯大尼或者由伯大尼去圣殿咧，系要六里嘅地方。咁伯大尼咧，我谂大家都会听过，就系耶稣嘅好朋友马大、马利亚同埋拉撒路所住嘅地方。如果大家睇翻约翰福音11章，耶稣系讲到佢喺伯大尼呢个地方，
他叫已经死了四日的拉撒路复活。咁由伯大尼行到去耶路撒冷，咁行去耶路撒冷嘅途中，耶稣同门徒咧，即咁一路行啦。咁途中咧，其实有两旁咧都有种咗好多无花果树。咁无花果树嘅作用咧，就第一就系夏天嘅时候可以遮阴，第二咧就系方便一啲路途，即系喺路途当中行路嘅人，可能佢有啲肚饿，可以顶下肚，摘啲无花果嚟食。当耶稣经过嘅时候，经文话佢饿了。耶稣都系人，所以耶稣有住人一切嘅限制，行咗六里路，佢都会肚饿、口渴、疲倦，同埋佢都需要休息。所以耶稣远远当佢肚饿嘅时候，佢远远望到一棵嘅无花果树。可能呢棵无花果树系好吸引佢，因为经文讲佢话系长满咗绿叶，长满咗绿叶。咁应该係好茂盛，咁耶稣嘅期望就係行到呢棵嘅无花果树嗰度可以搵到无花果嚟食。咁但係好可惜，所佢係搵唔到无花果，而佢所睇到嘅只係叶子。圣经呢度呢係好幽默嘅指出，佢因为当时唔係收无花果嘅时候，圣经係冇错嘅，如果唔系收无花果嘅时候，你点会喺嗰度会搵到无花果呢？咁即系等于我哋可能有啲嘅弟兄姊妹好鍾意食龙眼荔枝，你唔会喺冬天走去街市买龙眼荔枝，系咪？因为你都知道唔系出龙眼出荔枝嘅时候。但奇怪嘅就系喺呢度，我哋嘅反应似乎同耶稣嘅反应系唔同。耶稣嘅反应好似好唔合情理咁。我们看第14节，耶稣说，耶稣对着那棵树和那棵无花果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他的门徒都听到。这里的意思，其实如果你再看落下的下低的经文的时候， 你会知道，其实耶稣这样对无花果树说，其实他是咒助那棵无花果树，以致到他凋谢。这段经文呢，其实有它复杂的地方，有它难解的地方。因为事实上我们不可以单从呢经文的字面去解这段经文。因为如果你单从这个经文字面去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是很容易是解错这段经文的。所以在很多的基督教甚至乎教内的人士呢，其实他对这段经文呢都有一些不同的批评。特别是比较，即是很多人批评，就是说他们觉得耶稣一向所行的神迹都是正面的，都是有建设性的神迹。例如叫死人复活，叫病人医好，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平静风浪等等。但是为什么耶稣偏偏行这个神迹，而这个神迹我们 叫做是破坏性的神迹，而令到这棵无花果树被咒诅，以致它被枯干。耶稣行这个破坏性的神迹，我在想破坏性的神迹其实不止无花果树这一次。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行朱二千。朱二千是什么呢？朱二千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就是耶稣为了医治一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灵魂，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耶稣将乌鬼赶了进去一群的猪群，而令到这二千头猪全部都投入海里面，二千头猪投奔怒海，全部浸死了。这一个是破坏性的神迹，但我们明白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耶稣的眼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非常之有价值的。一个得救的灵魂在上帝的角度里面是比二千头猪更加的有价值和宝贵。耶稣的心意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他但愿万人得救。所以如果我们按同一个的思路去想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个虽然是破坏性的神迹，但是必定有它的理由和原因的。 或者我哋再翻去嗰段经文，我问问大家一个通识嘅问题：无花果会唔会开花噶？会唔会开花噶？好简单，会或者唔会？会嘅举手，唔会嘅举手。咦？其他人呢 ？OK 嗱，世上咧其实有一个不变嘅道理嘅，所有嘅植物咧都系先开花。后结果，但是无花果树呢却是见果不见花，它其实不是真的无花，只不过它的花呢是生了在那个果里面。同工可以打两个 slide 出来给大家看看。无花果的花其实是黄黄橙橙色的，那它开的时候呢就其实向内来开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吃紧的无花果呢其实是吃紧无花果里面的花。其实这个问题跟今天的经文是无关的、okay? 我真正想问大家的问题呢，其实就是想问大家，究竟在中东的地方他们所种的无花果树是什么时候开花结果的呢？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花结果的呢？有些人知道无花果开花结果的时间呢，就是从五月到八月，是有两个做的，初做的时候大约是五月，而当做的时间即是大做的时间就是在夏天，即是大约是六月到八月这段时间。那耶稣就做无花果树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逾节的前一个礼拜，那应该是三月尾到四月初的时候，所以即亦都是大家如果是上个礼拜五有回来受苦节崇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耶稣正在即是就做无花果的时候，即是差不多那个时候。那在那个时候，即是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家可能都会有种无花果，你都知道其实不要说开花，叶都未长，现在无花果。那究竟在三月底四月初是不是真的找不到无花果呢？那我即是看过一些资料，原来在三月尾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呢，无花果树已经是有叶，但是开始由啲叶好稀冷稀冷呢，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是好多的叶。那么同一个时间呢，在树上高呢长出了一些好像手指尾那么细细个的果，我们叫做嫩果啊，可以帮我打出来再落啊，细细粒的果我们叫做嫩果。那圣经呢就用初熟的果子来到形容。初熟的果子呢其实在旧约何西亚书九章十节呢就有讲，我读给大家听这段经文。他说，主说，我遇见以色列与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这段经文呢这段圣经是用不同的比喻去形容以色列 的国度。这里是用了植物，用了当时经常见到的葡萄和无花果。那初熟的果子，那正如我读过经文就是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那原来经文都告诉我们，原来在春季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呢，的而且确是有初熟的果子的。而初熟的果子对一棵无花果树的意义都很大的。因为如果初熟的果子是越多，即是那些你大家看到图片那些嫩果越多的时候呢，就表示他们在五月和他们在八月小做大做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个很好的收成。反过来说呢，如果只有叶而是一粒那些嫩果都没有的呢，其实这棵无花果树就告诉我们，无论是五月八月甚至乎是全年呢都不会有收成。有浓密的叶子但是没有预期的收成。对于这一棵虚有其表的无花果树，主耶稣就跟这棵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讲就是这样讲。咁其实耶稣在这里呢就做无花果树，他是用一个以无花果树为一个实物的教材， 用无花果树的生态状况去对照圣殿，我们稍后会看，去对照圣殿现在的属灵光景。一棵有叶无果的无花果树和圣殿有什么关联呢？究竟耶稣想讲一个什么的真理呢？让我们继续的来看下文。我又想请弟兄姊妹麻烦你帮我读第十五到第十七节，麻烦。圣殿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心，而圣殿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山的山上，占地大约是30亩地。我们若果教会，我们所有的地是24亩，所以大家可以估下30亩地是多大。圣殿工人敬拜的地方主要分为外院、内院和献祭的地方。外院的意思就是所有男女细蚊仔外邦人，即是凡是不是犹太人的都可以进到去外院来到敬拜神，而凡是犹太人的呢，他们可以进到去内院来到去敬拜。耶稣洁净圣殿这个地方大概是发生在外院。耶稣入到圣殿一连串有三个重动作，赶出了圣殿里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卖鸽子的凳子。首先我想大家明白一点，耶稣这个行动他不是冲动。如果大家有圣经的，看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其实在我们正话读12到26章这段经文之前，那晚耶稣已经去过圣殿，他是看到圣殿那个的问题，以至到他现在是有计划来到去洁净圣殿。耶稣完全知道他是做什么。为什么有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和兑换银钱呢？大家千祈不要误会，耶稣洁净圣殿的原因不是因为有人在里面做买卖，因为圣殿里面是完全可以合法的给人家买卖，而且是有需要的。因为当时犹太人过节一年有三次，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去到耶路撒冷敬拜，有些是从加利利、叙利亚、地中海一带，甚至乎埃及，他们敬拜的时候要献祭，他们要从远方带着牛、带着羊、带着种种不同的祭物，其实是非常之困难的。所以一般从外地来敬拜的人呢，他们都会选择在圣殿里面买祭物来到敬拜比较方便。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圣殿是提供这个服务，还有圣殿呢也都是要求呢犹太人立圣殿税，我们叫丁税。丁的意思就是男丁，就是每一个20岁以上的男丁都要付这个的税。而圣殿呢只是收圣殿自己出的钱币，叫做 shekels， 舍克勒。任何人要立丁税或者他要献祭买祭物的时候，他必须要去圣殿的退换店那里来到去换那个的圣殿的银币。而这些的退换店是会收手续费的，因为独市生意呢，所以他们手续费那个货币兑换额呢是由他们定，所以这一门呢是非常之大的好好利润的生意来的。为什么圣殿要用自己的钱币呢？因为当时的钱币呢是罗马的钱币呢是有凯撒的头像，而有头像是响，即是有凯撒的头像是代表凯撒是神，凯撒是王。那这个呢是不可以圣殿是不可以接受。因为你敬拜的人呢 如果攞住呢啲銀幣嘅時候，就會干犯咗十戒裏面嘅第二戒，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咁嗱，呢個問題呢當然唔會出現喺我哋依家嘅教會裏面啦。如果你要奉獻，你可以奉獻任何嘅國籍嘅紙幣，你可以奉獻人民幣、港幣、歐羅都得。我知道教會呢係久唔久都會收到啲人民幣呀其他嘅幣值。甚至乎你可以將你如果你有股票嘅，你可以將你嘅股票奉獻，你可以將你嘅屋契奉獻，教會係會照收㗎 ,ok? 相比以前嘅聖殿呢，如果你唔退換聖殿嘅銀幣呢，你係唔可以進行任何嘅獻祭同埋奉獻嘅。就好似我哋帶啲細蚊仔去歡樂天地啊 ,trick or cheese 啊，你先要去換佢哋嗰啲嘅代用幣先可以同啲小朋友一齊玩嗰啲遊戲機一樣。點解人要喺聖殿裏面賣鴿子呢？點解聖殿裏面呢有鴿子賣呢？所有人去聖殿呢，我正話都講佢哋需要獻祭。富有嘅人家佢會帶一隻牛，牽一隻牛，冇咁富有嘅呢佢會牽一隻羊，但有啲貧窮到冇錢嘅呢，佢只會呢就牽一啲嘅家禽，包括斑鳩、白鴿等等。聖殿有一個要求，就是任何嘅獻祭嘅祭物呢必須要由祭司嚟到去驗證，睇下佢哋嘅祭物有冇瑕疵，有冇殘疾，先至可以被接受。嗱，呢一個係按照舊約律法書嘅規定，因為咁嘅緣故呢，就造就咗猶太人一個營商嘅機會。猶太人好識做生意，祭物有冇瑕疵就成為咗猶太人做生意一個最好嘅藉口。當敬拜嘅人喺街上、喺山下買咗一隻白鴿俾祭司檢驗嘅時候，祭司有權話：喂，唔得喎，呢隻白鴿好難睇。白鴿眼或者佢有殘疾，或者佢顏色唔均勻，好多好多嘅理由。你攞返落去山下啦，再買隻上嚟啦。你知道要攞返落去山下再上嚟嘅時候，嗰個嘅困難喺邊度。咁於是呢，好多嘅敬拜嘅人呢就索性喺聖殿裏面嚟到去買祭司認可嘅白鴿。就一定合格，一定通過 ,no questions asked。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當時兑換銀錢販賣鴿子呢個嘅老闆係邊個？就係大祭司阿拿同埋佢嗰班嘅祭司、文士、法利賽人。佢哋係同流合污，壟斷咗整個聖殿所有買賣嘅活動。聖殿成為咗佢哋揾大錢、發聖殿財嘅地方。解經家話俾我哋聽，當時呢，如果你喺街上買一隻白鴿，只不過係三分錢。但你知唔知道，如果喺聖殿裏面買祭司認可嘅白鴿要幾多錢呢？嗱，可以話俾你聽，喺唔係繁忙嘅節期呢，最低限度都十倍以上。但喺繁忙嘅節期呢，可以去到二十倍以上。咁你諗下，佢哋係真係賺錢賺得好犀利，係好多好多嘅倍。佢哋係謀取暴利，發聖殿財。咁樣佢哋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嚟到去運作上帝嘅聖殿。第十六節，也不許人拿著器具從殿裏經過。耶穌點解唔俾啲人攞住器具從聖殿經過呢？嗱，呢度或者我想同大家解釋一下。我哋話聖殿呢係建築喺聖殿山上高。咁如果啲人呢係要從南邊去到行到去北邊嘅時候呢，佢首先就咁樣行啦，行到去聖殿嘅時候呢，佢又要喺聖殿嘅後面嗰兜個圈，然之後先至可以再去。咁都會去到，咁但係呢佢哋要嘅時間呢就係要好耐。但耶穌睇到當其時販賣呢啲嘅祭物啊嗰啲嘅人呢，佢哋攞住自己嘅生財器具呢，佢哋就係有一個 shortcut， 佢就行到去聖殿嘅位嘅時候呢，佢哋係穿過喺嗰度做緊敬拜祈禱嘅人嘅當中，穿穿插插 嚟到经过，一直咁样去过，咁以至到佢阻住，其实系影响敬拜者，所以耶稣就拦咗佢哋。耶稣洁净圣殿之后，他用了两个的旧约的经文去教训他们。第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因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这个地方是祷告的地方，圣殿是让人敬拜的地方，让人来祷告，是正面的。万国的意思是所有人，包括犹太人，他们在内院里面，包括外邦人或者是非犹太人，他们在外院里面敬拜，是所有人来到上帝的殿里面去敬拜。耶利米书第7章11节第二个说话，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为什么敬拜上帝的人要将圣殿变为贼窝呢？这个反面的讲法，即是说圣殿的存在是让人去到上帝面前祷告和敬拜。圣殿的存在不应该是成为任何一样的东西，甚至乎不应该是成为贼窝。贼窝是什么意思呢？是从抢掠所得来的，跟住就同同党一起分享嗰啲赃物嘅意思。讲緊嘅就係呢一班喺圣殿里面运作嘅大祭司、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呢班小贩。佢哋中饱私囊，欺压贫穷人，发圣殿嘅财。耶稣教训佢哋，圣殿嘅存在嘅目的係为咗成为万国祷告嘅殿。是为所有人、所有族类、所有民族的人来到圣殿，藉着敬拜、献祭去亲近神的地方。而在现在，他们将圣殿原本的本质完全扭曲了，他们将原本庄严的圣殿变为一个嘈吵的市集，变成一个逃离的贼窝。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回教会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耶稣提醒我们，圣殿是万国向上帝祷告的地方，不单只是祷告的殿，而是向为了万国祷告的殿。换句话说，我们回来教会最重要的是祷告，是为自己祷告，为有需要的肢体代求，为教会祷告，为万国祷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好的信徒或者一个很资深的同工，原来他是 不是经常祈祷的。同样，我们很难想象一间健康的教会，一间被神重用兴旺的教会，他们可能分分钟连祷告祈祷会都截埋，都没有祈祷会。这个是不是很 make sense？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但事实上在这个矛盾的底下，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都是其实都在这个矛盾里面。我找了一些资料，据香港基督教教会2010年他们有一个的教会的普查统计，全香港的教会登记有1250间，总共大约有38万信徒。教会所举办所有任何关于祈祷有关的研讨会、有关的 workshop， 都是出即个出席率都是非常之高的。但是教会的祈祷会的人数呢，其实是很低的。据统计呢，回来参加教会的祈祷会平均如果计跟他们那个的平均的会友的出席率大约是 7-9%。即是换句话，如果一间教会有100个会友，他最多都是有9个人出席这个的祈祷会。那资料里面讲呢，9个人呢是包括牧师、司母、长老、传道人、大敬拜各位弟兄姊妹、分享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剩下的呢其实是3-5个人。如果按同一个统计呢，我们预堂有220人， 9% 嘅比例咧，應該係有最低限度每個星期咧有20個弟兄姊妹參加我哋嘅祈禱會。我唔講究竟我哋有幾人啊，我都唔係好意思講。啊，喺我年青嘅時候咧，我有機會參觀過一間回教嘅清真寺，因為我唔係回教徒，所以我係唔可以進入去佢哋敬拜嘅地方。但我好深印象，當我裝入去嘅時候咧，佢哋敬拜嘅地方咧係令我好詫異嘅，因為佢敬拜嘅地方係完全冇傢俬，啊冇我哋坐喺度嘅凳，啊係即係四個框框咁樣。點解咧？因為佢哋係一日5次進入聖殿，啊佢哋唯一所做嘅就係祈禱同埋敬拜，佢哋唔需要坐，因為佢哋係跪低。五體投地嘅嚟到祈禱，佢哋翻去呢個嘅聖殿咧，唯一嘅目的就係禱告。弟兄姊妹，可能今日當你讀完呢段經文之後，一方面你會明白，原來神嘅殿，原來我哋嘅教會嘅功用係為萬國禱告嘅殿。但係即係每一次我哋翻教會嘅時候，我哋又唔係去祈禱喎，即係好似好矛盾咁。如果你想解決你每次帶著矛盾翻教會，其實有一個解決嘅辦法，就係我鼓勵大家，你盡量星期三晚上參加教會嘅禱告會。同埋第二個提議，喺唔係崇拜嘅時間，喺週間嘅時間，其實你都可以翻嚟禮拜堂安静的在神面前祈祷。因为主耶稣说，因为我的殿是为万国祷告的殿。再来呢，请帮我读第18节好吗？麻烦。预备起。耶稣教训完他们之后，我看看祭司长的反应是怎样。他们的回应就是，凡是威逼到他们一些利益，他们要铲除，他们要想办法去消灭耶稣。他们现在鉴于群众这个话，他说很喜欢耶稣，因为耶稣所讲的是非常之有道理，所以他在今天他们可能做不到什么事。但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最后他们的计划就是，他们收买了耶稣其中一个门徒犹大，然后就在客西马尼园耶稣祷告完之后那个晚上就捉拿耶稣。经文去到第20到第26节，作者就将焦点从洁净圣殿去到解说咒诅无花果树引申出来的一些祷告问题。我哋好唔好一齐读第20到22节啦？唔该，预备起。唔该晒。门徒睇到树嗰棵树已经枯干咗，佢哋嘅所有嘅焦点都系放喺嗰棵无花果树上。佢哋期望耶稣会解释下点解无花果树俾你一咒助，第日就死咗咧。但耶稣冇再解释，耶稣将焦点系转翻喺圣殿里边。其实理由好简单，我刚才同大家讲过。耶稣是以这棵无花果树作为一个实物的教材， 耶稣响度已经是即是其实这个神会的教材已经是用完了。所以耶稣呢就将个话题呢转返去门徒的身上，是关于祷告。他想跟门徒讲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什么是真正的祷告。他从圣殿这个不信服的恶劣的属灵光景转到门徒自己的祷告生活的身上。耶稣说，喂，你们应该怎样敬拜啊？所以耶稣正话讲话怎样说，你们当信服上帝。信服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相信神，你们要倚靠神。咁正话大家读完23，跟住一路读完落去啦，咁可以继续同大家讲。咁第23节嗰度佢话，佢讲到一个移山嘅祈祷。呢个嘅意思即係话，佢话你对住你眼前阻挡你嘅山，只要你祈祷唔怀疑唔疑惑，你相信呢个山可以投落大海，佢就会一定会投落大海。犹太人对山嘅理解呢係好特别嘅。佢哋认为山係代表困难，代表稳固无法移动，係唔可以解决嘅困难。即係唔到话你有一个困难你唔可以移动，你唔知道点样去解决。移山嘅信心意思係一个唔可以解决嘅困难喺你面前。如果你有信心，你信服倚靠神，这个的困难必定可以解决。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千祈不要走了去一个的极端里面。我们好像当神好像阿拉丁神灯那样，你捽他三下你又会有求必应。当我们谈论祷告，当我们谈论信心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单单的凭这段的经文，我们必须要去找有关参考有关于祷告的经文，有到一起看。信心祷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按住神的心意求。如果不是呢，你求也得不着，或者你是妄求。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在第25、第26节告诉我们，祷告是离开，是离不开我们的人际关系的。祷告的对象一方面是上帝，另外一方面是人。因为我们很多时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了我们弟兄姊妹来到去代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要求我们要宽恕别人。上帝透过祷告不单止跟我们去建立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上帝还要栽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以致到我们可以结属灵的果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要求我们对他、对上帝、对人的关系。如果大家读上个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上十架篇的时候有横梁和直梁的关系。横梁直梁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横梁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和人的关系，所以是同样重要。这里要求什么呢？就要求我们要照上帝的 心意来过生活，要求我们要宽恕人。如果你不肯宽恕人的话，这样即是说你不听上帝的说话。上文讲到祷告如果没有信服就会失去了它的效用。祷告能够有效用是因为我们愿意遵守上帝的吩咐，然后上帝临近我们听我们信心的祈祷。有信心的祷告是很重要，但是祷告要信服神，这个的态度就更加的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就变成自信心、自我信心爆棚而已，而不是圣经所讲的信服神的那个的信服，就是要从倚靠上帝、深信上帝的带领而得来的信心。咁喺差唔多完嘅时候呢，或者我作一个嘅总结呢段嘅经文。首先呢就係喺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一个星期， 耶稣同门徒经过，见到一棵无花果树，于是耶稣就用咗呢个嘅实物教材去指出圣殿依家同埋将来将会有嘅属灵嘅光景。一棵只有叶冇果嘅无花果树，因为佢唔结果，佢嘅下场就系被咒诅。一个圣殿如果冇达到佢应该所有嘅目的，就好似无花果树嘅下场一样。跟住耶稣去洁净圣殿，圣殿应该系属灵果子嘅地方，应该系最美善同埋最吸引人去敬拜上帝嘅地方。但系呢个嘅圣殿里边竟然变为贼窝，只系见到卖鸽子嘅人、兑换银钱嘅人，好忙碌嘅喺度做紧佢哋嘅生意。圣殿系好多嘅活动，好忙碌，好繁忙，好人来人往，好似好多嘅叶子咁。但系佢哋结出唔到一粒属灵嘅果子。耶稣话：呢个殿本来应该称为万国祷告嘅殿，你哋冇将祷告放响应该放嘅位置，所以你哋结出冇唔能够结出属灵嘅果子，并且你哋倒将佢变为贼窝。耶稣喺呢度咧，并冇再同门徒去纠缠究竟点解呢棵无花果树被耶稣咒诅之后会枯干。冇喺呢个问题嗰度钻研，佢就去咗偏偏另转，即系另外一方面咧，耶稣就即刻去咗讲一个嘅属灵嘅问题。耶稣话俾我哋听，我哋点样先至能够结出属灵嘅果子咧？嗰、那个关键系教会同埋信徒要认真嘅祈祷，用真心信服神嘅心去祷告。教会唔好追求只有业子，只有活动，只有好多唔同嘅 ministry， 却系忘记咗结出属灵果子。只有属灵果子先能够转化人嘅生命。我哋要追求嘅系要建立我哋同上帝同埋弟兄姊妹更亲密嘅关系。喺呢种关系里边，我哋嘅属灵生命就会成长，好自然。当我哋属灵生命有成长嘅时候，我哋就会结出属灵嘅果子。喺祷告嘅操练里边，我自己好多嘅反省。好多时因为工作关系参加唔到教会嘅祷告会，心里边都安慰自己，我祷告都可能 OK。我亦都有参加教会以外嘅祷告，同工会团体嘅祷告会。咁但系当我再睇翻呢段经文嘅时候，咁我觉得原来上帝系同我讲紧呢一句说话。呢、这个地方系神要我哋祷告嘅地方。当我想起预语堂，当我想起祈祷会，究竟祈祷会对我哋有几重要呢？祈祷会系咪可以可有可无呢？我自己可能好多嘅原因、时间、路途，种种好多嘅藉口话俾自己听，可以唔去。但我再諗一諗，如果粤语堂嘅祈祷会唔兴旺嘅话，咁其实我哋好多嘅活动、好多嘅事工都唔会兴旺，因为呢度话俾我哋听，我哋只有叶子，我哋系结唔到嘅果，结唔出果子。我喺度想，我哋唔祷告，系咪我哋唔相信祷告嘅能力呢？如果基督徒唔祷告，咁我哋同唔相信神唔系基督徒嘅人有啲咩分别呢？让我哋认真嘅凭信心祈祷，信心系能够使我哋嘅前面嘅高山、前面嘅困难挪开。究竟祈祷系唔系每一个弟兄姊妹所追求嘅教会生活呢？如果系，让我哋一齐踏出同心祷告嘅第一步。教会嘅复兴、粤语堂嘅复兴，责任其实系喺我哋每一位嘅身上。我哋盼望能够每一位，包括我自己， 竭尽所能，排除万难，去尽量的来到参加与堂的祷告会。我们齐心为教会，为与堂来到祷告，为与堂来到守望，为我们爱的弟兄，我们患病的肢体，为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同工，福音很多的工作来到祷告。我深信教会的复兴是由教会弟兄姊妹的祈祷行动开始，因为耶稣说我的圣殿是必称为为万国祷告的殿。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藉着这段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成为一间祷告的教会。当来到你面前，愿你监察我们的心，又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每一位我们监察自己的内心，叫我们信靠你，叫我们信服你，以免我们成为虚有其表的基督徒，只有叶子的教会。我们求你让圣灵今天来到去感动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的祷告的群体，让我们愿意成为结果子累累的树，吸引到人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得到生命的饱足。我们祷告祈求交托，是奉主的名，请坐。